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引言：以恨立国的共产党，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恨和仇恨不同，仇恨是因仇而恨，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恨是无缘无故的。像撒旦对上帝的恨和马克思对神的恨是一种非常邪的恨，那是邪恶赖以维系生命存在的，对创世主的妒忌、仇视、意欲斗垮的凶恶感情和败坏物质。恨造成了反神和排神，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承认神是高级生命才能敬神。而撒旦出于恨和妒忌，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因此向神挑战，被神打了下来。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他又刻意把恨注入人的心里，把恨的物质因素灌进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忌、斗、暴力、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恨作为原动力催生了暴力、杀戮。19世纪70年代，流氓起家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践了共产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的共产党魁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一再吹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暴力砸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单纯地掌握政权，而是通过暴力摧毁全部现存制度。此即是后来被奉为共产主义根本立场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学说。因为恨的推动，中共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恨和妒忌心紧密相连，而妒忌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即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拔萃的事物。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人上进，都是运用挑起妒忌心的方式，用把别人比下去作为上进的动力。共产党以恨立国，以恶治国，其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恨的主义。党的词典中，爱国意味着恨美国、恨西方、恨日本、恨台湾、恨西藏、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爱党则是恨一切党认为对自己构成挑战的人或事情。人们不知道恨是构成邪灵的物质因素，是邪灵强行灌注到人身体里的，还误以为这种无缘无故的恨是自己的感情。这种恨的物质使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充满暴力之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爆发出来，其强度之大、表现方式之恶毒，甚至会使当事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中共利用教育、媒体、艺术等等手段，广泛散播这种恨的物质， 把学生和民众变成贪狠、恶毒、没有底线的狼崽子。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登台的江泽民更是恨的化身。江泽民奇人一书揭示了江的来源。当年秦王李世民及后来的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吉伙同哥哥李建成欲在玄武门谋杀李世民未遂。李元吉死后，恶灵下地狱偿还罪业，被打入无生之门，下无间地狱。经过千年消磨，已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无完整思想，只剩一股记恨之气。正是这一股记恨之气，经千年等待，最后被邪灵看中，让其转生成江泽民，成为中共党魁，并成为迫害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罪魁祸首。恨是一种物质，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无理性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不计一切后果的。共产党要以恨征服世界，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在此过程中，他自己也必然会被毁灭。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一、超级邪恶放大器。几十年以恨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无神论宣传，战天斗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愤怒声讨，深入揭批。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对抗普世价值真善人，给中国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创伤呢？人们看到的是诚信不在，人心不古，环境污染，道德堕落。但是人们常常看不见的是，中共给中国制造了一个让道德堕落的可怕机制，或称邪恶放大器，就是能够将邪恶放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基础是无神论，不信善恶有报，排斥传统价值观，鼓吹欲望。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放大器的工作机制。第一，是这个放大器的输入功能。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道德凹点，或者说道德漏斗，就是道德上的一个低洼地。不但本土滋生出各种道德堕落，全世界不好的东西也都往中国跑，就像一个国际大垃圾桶。读者可能觉得这么说有些不习惯，但是这是中共造成的既成事实。国门打开之后，吸毒、性乱、同性恋，各种变异思潮和行为纷纷涌进中国。中共在本土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道德堕落，加上这些外来垃圾，形成了中国社会纷杂的道德乱象。第二，是这个放大器的功率放大作用。中共制造的这个邪恶放大器会把各种道德乱象放大、放大、再放大。因为没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神的约束，又没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一切皆由欲望主使，自然就变本加厉的堕落。比如说，性解放本来是西方社会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种变异思潮，但是受到来自宗教保守主义的制约，并没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中共打开国门之后，性解放进了中国，那简直是无数倍的放大，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可谓娼妓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 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中共什么开放的最彻底？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30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说起这个邪恶放大器，腐败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哪个国家都有腐败，这不假，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腐败，但是中共统治下的那种腐败，今天世界上没有第二个。 人类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个。中共的腐败是全党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有人说印度也腐败，可是印度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印度最好的房子往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印度也没有公款大吃大喝出国旅游，这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更没有塌方式的腐败窝案。相比其他国家的腐而不败，中共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溃烂式腐败。腐败成为中国社会生存规则的一部分，在人们心中已经被默默接受了。这个放大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看看中共的扫黄和反腐。扫黄是越扫越黄，反腐是越反越腐。因为只要不是威胁到中共统治的事情，中共根本就不想根除。正是因为怂恿从上到下的中共官员和百姓沉湎于性革命和腐败等等道德堕落的欲海之中，共产邪灵才成功转移了人民对邪恶中共本身的视线，邪恶中共才可以为所欲为地干坏事，才可以镇压这个人群，迫害那个团体，把中国人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败坏的深渊。第三，是这个放大器的综合发酵能力，它能综合各种不好的因素，让败坏物质发酵，而制造出更邪恶的物质和现象。就拿上面提到的性乱与腐败来说，很多腐败都与性交易有关。因为包养情妇会激发官员去贪腐，因为贪腐有钱也会刺激官员去寻花问柳、乱搞女人。这二者放在一起发挥出的烈性作用，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权钱色的糜烂龌龊、丧失人伦的丑剧。第四，是这个放大器还具有把邪恶合理化、正常化的漂白功能。首先是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号称强大的中共一定要封锁网络、屏蔽真相，也不会给人民自主办媒体的言论自由。然后中共的一言堂就会用歪理邪说来为中共的道德乱象涂脂抹粉。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中共用来给民众洗脑的常用词。腐败，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山寨、抄袭，哪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没有过抄袭？性乱，哪个国家没有出轨的官员？娼妓，在有的国家还是合法的呢。言论自由，哪个国家能让你想说啥就说啥？不是还有诽谤罪吗？因为民众看不到真相，在一言堂之下，天长日久就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套强词夺理的狡辩，就认为那些道德乱象是无可奈何的，哪个国家也跑不掉的事情。一旦把邪恶和道德堕落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就永远放弃了改进的机会。中国社会年年喊诚信危机，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危机了呢？就是这个原因。中共另一个常用的借口就是什么坏事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骗说什么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当年中共高层很多人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说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压制一切的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我们回头看看，道德在经济发展的欲海里堕落得更快了。中共说的这个过程，恰恰是用歪理邪说来合理化、正常化邪恶的过程，只能使邪恶变得越来越邪恶。光是把这些反常的东西正常化还不够，还要把正常的东西反常化，好的说成坏的，善的说成恶的，才彻底达到了颠倒是非、善恶标准的目的。 这就是中共邪恶放大器基本工作原理的四大机制。先是制造道德低谷，让中国这块土壤成为人类道德败坏的聚集地、垃圾桶。然后是中共对道德败坏的放大效应，只要不是威胁党的领导的败坏变异行为，中共都是空喊口号，实际推波助澜。加上败坏物质的相互发酵，使得邪者更邪，恶者更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放大道德堕落的力度。这也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道德的具体体现。最后是利用歪理邪说来把邪恶知识合理化、正常化，同时把原本正常的东西反常化甚至妖魔化。二，中共把人变成非人。中共不间断的洗脑和欺骗、败坏和变异，使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文化、不讲道德，有些人就像狼崽子一样徒具人形。2004年开始，大陆风行狼文化，从小说、电影到公司培训手册都推崇狼文化。推崇者鼓吹将狼的野性、残暴、贪婪、暴虐的本性运用到事业之中，称为拼搏精神。许多人认为这是生存竞争中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换句话说，人不需要道德观念，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胜出才是做事为人的衡量标准。常言道，毒如蛇蝎，狠如狼。蛇蝎狼没有任何亲情，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撕咬吞吃。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任何传统观念，做事情没有底线，在家里唯我独尊，在公共场合打骂父母，更甚者对父母视如寇仇，一旦不合己意就大打出手，这样的人管他们叫狼崽子恰如其分。一、思想。一、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道德一片空白。中共建政后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用无神论、斗争哲学洗脑，造成了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也由此带来传统价值在人心中颠覆，道德一片空白。很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上古历史，心里马上想到的是迷信，好听一点的说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创造了神话。这样一来，如大禹治水等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变成了神奇的想象。谈到古代帝王，心里想到的封建专制，跟中共一样拥有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殊不知在神传文化中，天子为上天之子，需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否则上天就会抛弃他，派更有德行的人来替换。据此，臣民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天子的称呼并不是将帝王捧到天上，恰恰强调了其权力是神授予并受到制约的。中华传统以恭、良、温、俭、让为美德，今天的人以斗争、以恨为高尚，甚至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与天斗、与地斗，平时为一点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已成为天经地义。实际上，恰恰是敬神以礼、待人以恭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到日本旅游，很多中国人惊讶于那里人与人之间礼让谦和的态度。其实，这正是被中共在本土上破坏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华传统。二，人对人像狼一样，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中国人被从小灌输无神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目睹中共政权的暴虐无道和蛮横无理，长大后必然迷信武力， 思想和行为充满暴力和攻击性。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经常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报道：灭门、弑父母、杀妻、投毒、爆炸、砍人、幼儿园老师毫无人性的虐童、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强奸幼女、强拆、城管打人等等，不一而足。2004年间，中共委托新浪网做大型网上问卷调查，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妇孺开枪的问题，30000余青年中有超过82.6%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包括911在内的很多次恐怖袭击后，都有很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如此残忍冷血使人不寒而栗。2011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车撞倒了一名骑电单车的妇女，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她的车牌号，要回到车里取出携带的匕首，对该妇女猛刺6刀，将她杀死。药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我要是她，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药家鑫事件中的死者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2013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与住同寝室的黄洋因琐事发生矛盾，林森浩把从实验室取得的剧毒化学品投放至寝室内的饮水机内，黄洋饮水后死亡。2013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仅仅因停车纠纷，一名男子将对方2岁的女儿从婴儿车内抓起，举过头顶摔在地上，女童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当街摔死女童事件令社会震惊。日常生活中为一点琐事而大打出手的更是司空见惯。年纪大的人不解中国人到底怎么了，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崇尚暴力的共产党已经把恨灌进了中国人的血液。